全网狂骂，骂到现在他也翻车了。骂完之后呢，咱们今天聊点扎心的，全网都在骂窦文涛爹味儿，我偏要说句反常识的实话，骂窦文涛爹味儿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再过两年，咱们打开所有节目，连个敢说一句我不理解的活人都找不到了。先给没吃到瓜的朋友补个课，就这两天窦文涛新节目自然光跟 Papi 酱对谈，聊到家里长辈再婚的话题，窦文涛问 Papi 酱为什么不能接受爸爸新娶的妻子，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又不住在一起，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，就这么一句话直接炸锅了，全网铺天盖地骂他爹味老登，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不懂原生家庭的痛。骂到什么程度，现在你敢说你还看这个节目都好像自带原罪，得先跟着骂两句窦文涛才有资格开口说话。我今天不替他洗白，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站在很多人的成长经历里看，确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观众有情绪太正常了。但咱们今天聊的不是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是这件事背后藏着整个舆论场最拧巴的一个死循环。首先第一个，咱得说透，窦文涛那套老派的聊天逻辑，在今天的互联网里早就行不通了。说白了，他还活在锵锵三人行的时代，那时候做节目是什么？就是几个朋友在客厅里唠嗑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有对的有错的，有认同的有不认同的，观众是来听不同想法的，不是来找标准答案的。那时候的表达是单向的，分享的是观点，不是圣旨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观众和表达者位置早就拉平了，甚至观众是直接站在审判席上的。你一开口，没人先听你说的是什么内容，先扒你的身份，你是老男人，你说这话就是爹味，你有过黑历史，你说什么都是错的。你看这次骂声里，多少人根本没看完整段对话，就截了半句话，翻出他十几年前的旧言论，直接盖棺定论二度审判。不是说公众人物不能被骂，靠说话吃饭就得扛得住争议，这是规矩。但可怕的是，现在大家已经懒得讨论观点了，直接审判这个人就行。他节目简介写得明明白白，就是跟朋友在私人客厅自然聊天，连他自己都自嘲我们都是老登了，可没用。只要你的内容传到了公共舆论场，你就得为每一句随口的闲聊准备好万全的正确答案，踩中任何一条情绪红线都得被拉出来游街。再往深了挖，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说错话的容忍度低到了这个地步？说白了，这不是窦文涛一个人的问题，是整个社会的解构浪潮落到了每个公众人物头上。现在咱们都活在景观社会里，睁眼闭眼全是人设，全是表演，明星卖人设，博主立人设，连说句话都要先打草稿，走公关流程，大家早就不信有真人了。所以反过来，大家对所有手握话语权的老派精英天然带着警惕，你只要敢说一句不合我心意的，我就先把你拉下来解构，把你打成爹味儿，打成既得利益者，这样我才安全，才不会被忽悠。但这里有个特别讽刺的死循环，咱们天天吐槽娱乐圈没人说真话，全是场面话，全是装，个个都像 AI 机器人，没有活人味，可真有人敢说句没那么正确的真心话，咱们第一个冲上去往死里骂。观点不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观点不同就等于人品有问题。说错话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连随口聊天的容错空间都没有了。之前福山在身份政治里说过一句话，今天特别应景，现在大家在意的从来不是理性审视下的对错，而是我情感上有没有被冒犯。对话不是为了互相理解，是为了确认谁伤害了我，谁该给我道歉。这么搞下去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寒蝉效应。所有公众人物都学乖了，不说不错，多说多错，张嘴全是挑不出毛病的正确废话，反正安全最重要。到最后咱们打开手机，所有节目，所有采访，全是一模一样的漂亮话，没有争议，没有冒犯，也没有任何意思。你想听听不同的想法？对不起，没人敢说了。说到这肯定有人反驳，公众人物赚那么多钱，谨言慎行不是应该的吗？话是没错，但咱们得想明白一件事，我们要的到底是一群永远正确的说话机器，还是一个能容得下不同声音的舆论环境？一个只能容纳正确声音的地方，最后只会剩下一种声音。到那时候，我们骂完了所有敢说真话的人，再回头抱怨没人说真话，不就太晚了吗？最后问大家一句，你是愿意听几句不中听但真实的闲聊，还是愿意满屏都是挑不出错的场面空话？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